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何西阿书的第一章，主题是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在开始看第一章的经文之前，我们要来谈一下有关这本书的背景，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这卷何西阿书。在十二小先知书中，何西阿、约珥、阿摩斯、厄巴底亚、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拿鸿、哈巴谷和西班牙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归回以后，神在这三个多世之秋密集地派遣先知发表信息，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就跟其他的小先知书一样，何西阿书也是用作者的名字来作为书名。何西阿是一位北国的先知，何西阿这个名字跟继承摩西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约书亚的旧的名字是一样的，也跟耶稣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一样的。不论是何西阿、约书亚和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救恩，或者是神的拯救。根据何西阿在第一章第一节的自己的叙述，在讲到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耶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做先知为神来说话。我们可以由此来推断，何西阿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晚年开始为上帝来说话，一直到犹大王西西家早期，可见他做先知的年日相当的长，几乎长达60年以上，是在先知这个职位上最长的一位先知，跟他同时代的先知有以赛亚、弥迦和阿摩斯。何西阿奉神的命令娶淫妇歌篾为妻，甚至在歌篾离开何西阿继续过他的淫乱的生活以后，何西阿又奉着神的命令再次把他给娶回来。神用这种方法来预备先知，让何西阿能够体会上帝对以色列的感受，好使得先知能够说出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感情。在这卷书中，先知何西阿的话充满了感情，比较不像是责备，是要吸引他们过来，而不是要来警告他们，是温柔不是严厉，是怜悯多过公义。跟我们刚刚读过的阿摩斯书不太一样，何西阿是要告诉百姓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怜悯他们。阿摩斯书是要到最后才提到上帝的怜悯，但是何西阿书的重点就是上帝的怜悯。在圣经中，神常常把自己比喻成以色列的丈夫，先知何西阿和妻子的婚姻就好像是象征着神的爱，也象征着以色列的背道。虽然以色列一再的背弃神，但是神仍旧爱他们。何西阿书就是以此为背景，叙述的神和背道的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神是要借着何西阿的婚姻来发表宇宙的造物者心中的伤痛，就如同在第一章第二节说的，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神要借着何西阿不合常理的婚姻来见证百姓的愚昧，提醒百姓不要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和忍耐。神给北国以色列40多年的繁荣安定的时间，期待他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在这段时间，神先派了南国犹大的先知阿摩斯在伯特利传道10年之后，又派来了先知何西阿。这是上帝差到北方十个支派的最后一个先知了，这也是上帝最后的话语、最后的警告和最后的恳劝，但是百姓仍然不听。在北国以色列百姓的一再悖逆之后，上帝开始管教他们了。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看到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期间， 神使得附近的邻近国家都面临了内乱，军权受到贵族的限制，不得不停止对外扩张，使得以色列有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神赐给北国40多年的繁荣稳定，但是繁荣并不表明神悦纳这些百姓。耶罗波安二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百姓的属灵光景也极其的黑暗。但是这段时间却是大卫所罗门之后最富强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经济繁荣，疆域扩大，成为整个中东地区附近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但是这种回光返照的好景不长，耶罗波安二世死了之后没多久，神最后的审判就开始了。当我们在读何西阿书时，会看到两条彼此交织的主题贯穿着整本书。第一，就是神毫不妥协的审判；第二，就是神坚定不移的爱。就好像在第6章第1节说的，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尝果。也好像在第9章和第12章说的，我的神必弃绝他们，但也常常等候他们。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第1章的经文。第一节讲到了何西阿书的作者是贝利的儿子何西阿。何西阿与以赛亚同时，是主前第8世纪的先知。不过何西阿和以赛亚不同，以赛亚是南方的人，而他是北方的人。何西阿的原文意指是神的拯救，或者是耶和华是救恩，与旧约的约书亚和新约的耶稣是相同的意思。在第一节里也提到，他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晚年开始被神使用作为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一直到犹大王西西家早期，长达60年以上。第2节到第9节是在讲神叫先知娶淫妇，预表着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耶和华第一次与何西阿说话，就叫他去娶一个淫妇为妻。虽然神的旨意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何西阿却愿意付上代价，完全的顺服神，娶妻生子，让神的旨意和感受能够借着他清清楚楚地发表出来。虽然何西阿为着神受了羞辱，但他整个人整个生活也都成了神的一个见证。于是何西阿就听了神的话，去娶了狄拉因的女�儿歌蔑，并且生了3个儿女。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耶斯列，耶斯列的意思是神驱散，或者是神栽种。耶斯列是以色列北部的回卧的平原，也是重要的谷战场。耶斯列城位于耶斯列平原的东南角。第4节讲到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是指的列王记下10章的1到11节那里讲，耶户为了谋夺王位，曾经在耶斯列动机不纯地执行神的命令，滥杀亚哈的无辜众子。第5节讲到到那日，这是在预言亚述将在耶斯列平原摧毁北国的军事力量。耶户王朝在哪里开始犯罪，就在哪里接受刑罚。第6节，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做罗路哈玛。罗路哈玛的第一个字，罗的意思是不，路哈玛的意思是蒙怜悯。罗路哈玛的意思就是不蒙怜悯，象征着北国已经堕落到不能够蒙神怜悯跟赦免的地步了。第8、第9节讲到歌蔑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是非我子民，象征着北国背弃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祖宗所立的约，他们不愿意做神的子民，神就弃绝以色列，因此北方10个支派跟神的关系就结束了。神在这里借着何西阿3个儿子女儿的名字来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第9节， 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这句话跟神在摩西时代时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那个时候说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完全相反。这表明了百姓已经完全破坏了这个神圣的约。我也不做你们的神，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我也不做你们的我是。我是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呼召摩西的时候自我启示的名字。这句话是在提醒百姓说，是他们自己背弃了当年主动选召他们的神。但神是守约的神，他管教，但他在管教之后就是复兴。罗原文的意思是不，因此后来神提到以色列的复兴的时候，罗路哈马被改成了路哈马，罗阿米被改成了阿米，意思完全相反。以色列在那日的时候就必蒙怜悯，成为神的子民。第十、十一节预言着耶色列的大日。第十节，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第十一节，耶色列的日子指的是神复兴以色列的日子，将在千年国度里完全的应验。耶色列是一个双关语，既有神驱散的意思，也有神栽种的意思。神一面来宣告审判，一面来宣告复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要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宣告清楚的明白的表示着，神的救赎计划并不是依靠人的主动回转，乃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预定和大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应用默想的时间。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何西阿的妻子一再的背叛他，但神要何西阿守着他的婚姻约定，不计前嫌的把他给带回到身边来，用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来对待这样的妻子。这不就好像是人一再的背逆远离神，不顾神一再的慈声呼唤，但神仍然用他那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来对待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其实并没有比较好，就如罗马书三章那里说的，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还不只是这样，我们如同是那悖逆应着景象的百姓，若不是神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我们的下场恐怕是难以想象。好不好，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与圣灵在一起，让圣灵来关照我们，让他来对我们说话，叫我们快快的回转归向那有着丰富慈爱的神。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用百般的恩慈和忍耐来对待我们，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着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每日将新鲜的 Rhema 赐给我们，好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灯，照亮我们前面的每一步。主啊，当圣灵光照提醒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的时候，求你来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不要像那些眼睛被罪蒙蔽的以色列百姓，免得我们迎来了你的审判的烈火。我们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叫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好叫我们能够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谢谢你阿爸父，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